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请您欣赏第一集。
说刘伶，道刘伶，刘伶真是有大名啊！端起酒杯，想刘伶，酒神、酒仙、酒鬼、酒圣，刘伶，刘伶，刘伶。那位说：“我听着这么别扭，这评书怎么变成绕口令？什么刘伶刘伶的？这您还不明白？我不厌其烦提这名字，就是加深您对此人的印象。要不怎么咱这套书叫《刘伶传奇》呢？”有的人说了：“我知道刘伶，那是历史上有名的酒鬼。你刚才都说了。”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，一手是酒壶，一手是酒杯，他算个什么呢？还值当你一说吗？如果您要这么说呀，您就错了，您是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刘伶啊，了不起，一般的人咱能说吗？虽然说历史上对刘伶其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，记载无非他爱喝酒，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。其实这是对刘伶最大的污蔑，这是历史上一大冤案。咱说这书啊，要给刘伶发案，要重新给他摆好了位置。这刘伶要说起来了不得呀，当然了，他不像其他历史人物做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事情。你要说的岳飞了不起，800破10万大闹诛仙阵，大胜金乌珠，要直捣黄龙，英挺二圣，最后死的风波亭，非常壮烈，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。他跟这不一样。你说杨家将，七郎八只虎，杨六郎边关抗大辽，哎，种种事情人们听了惊心动魄，什么秦始皇修万里长城，焚书坑儒，等等等等等吧，举不胜举。刘伶跟他们不能，但是刘伶本身做的事情这些人也没做到，他们也做不了。那边说，你说了半天刘伶是个什么人，在历史上刘伶堪称是个大好人呐、啊，这一生就憎恨假丑恶，最烦的是人说假话，丑恶的东西他是深恶痛绝。另外，刘伶这一生主张真善美，人嘛，走路一步俩脚印，走得正，行得端实，正大光明，光明磊落。人得说真话，别说假话，那不够个人。另外，人得做美事儿。哎，这刘伶一生就主张这样，他不光是这么说的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说，刘伶不仅说是这样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对酒上有特大贡献。你没看，这都是酒。刘伶是酒的专家呀，在历史上，在中华民族酒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那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，一般人比不了。哎，今天呢，咱们就要说这个书，咱这个书可是有考证，可不是胡说八道，我信口开河，想怎么说怎么说，那不行。 这个本书的作者李颖老先生为了刘伶这个事情奔走南北，煞费苦心，翻阅所有的资料，找了许多知情的人，哎，参照诸多方面的材料编撰成书。哎，咱们说这都是有根据的，不能胡说。那么说到这儿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哎，您听这故事，刘伶生在什么年头？离开现在1600多年，正是汉朝的末期。哎，死在晋朝。刘伶生的那个年代正是历史上混战的年代呀，几乎是天天打仗，天天流血，是天天死人。他就生在汉朝的末期。大概学过汉朝历史的人对这段历史不陌生啊。那汉朝的创始人谁呀？汉高祖刘邦。要说的刘邦，谁都能说几句。刘邦起到四上，无非是四上的一个亭长，由于耽误了时间，不能准时到达皇陵，就是给秦始皇修皇陵啊，领人得去，时间耽误，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怎么办？刘邦反了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这步棋还真就走对了。自从起事之后，历经艰辛，创了汉朝400年的江山，400年的主，汉高祖刘邦。那么中间呢，经过许多许多的波折，什么光武中兴，王莽篡位，后来又到了东汉。哎，到东汉的末期，就是汉朝结尾了。在这时候，这几个皇帝都不行。你看祖上那么样威武，到了后代，黄鼠狼下斗楚子，一辈不如一辈。他怎么的？他现成的，吃现成的，喝现成的，就知道养尊处优。特别是汉朝结尾的时候，桓灵二帝，这个汉桓帝啊叫刘志，汉灵帝叫刘宏。特别到了这俩皇帝的时候，荒淫无度，腐败透顶，身居内宫，不理朝政，10天半月也不上朝，文章堆积如山，天下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他们是尽情的享受。这还不说，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太监，就这宦官，历史上叫十常侍。您听《三国演义》，十常侍作乱，以张让、赵忠为首的，迷惑着皇上，天天给他出坏主意。今儿个你该选美女了啊，江南扬州的美女长得漂亮，应当补充到后宫，供主上享用。哎，明天后天你需要更换衣服了，哪哪的丝绸好，哪哪的东西好吃，你应该修过什么宫殿了，你应该享受，竟给出这损主意。老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，没说这昏君嘛，一听正对皇，对对对，马上就降旨就照办。苦的是谁呀？老百姓，那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就外面天灾人祸，到处是战乱，老百姓天天都在死啊，白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，有地方旱灾赤地千里，朝廷连问都不问，管都不管，您说这江山好得了吗？不用说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就是朝中的文武大臣也皱眉呀、啊，完了，完了！可叹大汉的江山离着岛台不远了， 汉朝气数已尽了，时常是作乱呢、啊。不把他们铲除了，不清君侧，这国家好不了。那时候文武百官管不管？管。为首掌权的有个大将军叫何进，何进大将军掌握大权。但这何进呢，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叛徒，最有名的大混蛋。你说这种人掌权还好得了？这何进呢也发愁，那怎么办呢？把十常侍怎么能铲除呢？清完君侧，皇上哎就能成为有道的明君，大汉朝的江山还有希望。这十常侍不好铲除啊。最后他思来想去，想了个左道，颁发一道命令，把西凉刺史董卓叫他领兵进京来清君侧。就这个决定是荒谬透顶。实质上何进手中掌握着兵权，收拾十来个太监还费劲，你何必呀、啊？你了解董卓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外兵进了京城是什么后果吗？可没想。他这个决定刚一做出，首先遭到曹操的强烈反对，还有一人叫刘进刘文华。那位说刘进是谁？没听说过。刘进就是他刚才咱说了刘伶的父亲，身为司隶校尉一品大员呢。两个人联合上本，叫大将军赶紧收回成命，你这么做不行啊，董卓豺狼也，你这叫引狼入室，后患无穷啊。说的对不对？非常对。这何进没说吗？历史上有名的大饭桶还是个蠢材，你别看一肚子大粪，别人的话还听不进去呢。这何进把眼珠子一瞪， 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懂什么？妇人之见，董卓是人才，掌握重兵，清除十常侍非他不可，不必多说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他掌握大权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命令一出，董卓高兴了。董卓心说，哎呀，我在外边浴血奋战，镇守边陲，你们在京城里灯红酒绿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这回咱该换换班了，该轮到我头上了。嘿嘿，机会来了，点队进兵。这董卓呀，带着李角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凶兵150,000，浩浩荡荡开到京城，就到了东都洛阳了。这个董卓这小子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哎呀，您听《三国演义》咱都说过，在这不详细说，咱说的是刘伶传奇。那么刘伶生这个年代错综复杂，有的地方咱必须得交代，不交代您不明白在这历史背景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呢咱们才多说了这么几句。那么董卓到了之后呢，京城里出事了，大将军何进被十常侍骗进内宫给杀了。因为他调兵里边十常侍知道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宫廷发生政变了，桓灵二帝也都死了。这个期间又立个皇上叫少帝，叫刘辩。这刘辩呢小孩，这宫廷里一杀人就放火，害了怕，时常是一琢磨，把皇上夹走吧，只要皇上在我们掌握之中，发号司令谁都听我们的，偷着出了皇宫，把这少帝刘辩给夹走了，夹到北邙山去了。正好遇上董卓大兵来了，经过一场战乱，把时常是给宰了，把皇帝给救了，又回到皇宫。 这董卓咱说了，他没安好心呢。董卓一琢磨，这皇上不能要，不是我立的，我得立个皇上，我立的他得听我的，打什么规矩是什么规矩，就这么办，一句话把少帝刘辩给废了，不但给废了，偷着给杀了，把少帝刘辩脑袋给补了下去，立谁呀、啊、立刘协继皇帝位，刘协也是个孩子，才九岁，立他为皇帝，这皇帝就是历史上最倒霉的最受罪的皇帝，汉献帝。你喜欢京剧的你听过吗？辛宝达唱的逍遥津棒极了，七寡人七寡人二十多个七寡人唱的人是惊心动魄呀，就是那倒霉的汉献帝，哎，九岁落到董卓手里了。他懂什么呢？一看这董卓这外形，人高马大，那脑瓜有这么大个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脸变乐腮的胡子，满脸的横丝肉，白眼睛上全是血丝啊，没事挎着宝剑，凶啾啾的酒气喷人。他一走动，前后少说的几百铁甲军保护，他也怕人家行刺他，尤其在他身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，就是吕布吕奉先，不轻着大体不离身边左右保护着董卓。这董卓一进了京城，感觉到自己原来职位很低，文武大臣肯定瞧不起我呀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大失阴威，除了废一个皇上立一个皇上之外，他就开始大肆屠戮，杀人呢，天天杀人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他说开会，文武百官一品大员二品大员都来了，在庙堂之上大家都坐齐了，董卓吩咐一声，准备大锅，那大锅呀都出奇的大，然后他告诉把片祥的俘虏几百人都给倒在带到庙堂外头，干嘛呀？当着百官所谓的审讯，严刑拷问。这大臣们哪见过这？这一瞅啊，抠眼睛，割舌头，拉鼻子，剁手剁脚，更有甚者把人扒光了，绑扔到大锅里煮，文武百官吓得都尿裤子。心说这什么刑法？这是。有时候董卓一瞪眼睛，怎么着？谁在背后议论我了？来，张文，你说我坏话吗？张文说：“太师，我可没说，没说，我有人证物证，我派人跟踪你。”你在家里大发牢骚，指着鼻子骂我，今天我要用大锅煮你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